列王记上第五至第八章。第五章，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亚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着众多的民。所罗门坐在大卫的王位，治理国家所显的智慧使西兰很高兴。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他们约定把黎巴嫩森林里的树木砍下来，扎成大木筏。当年呢，西顿与推罗，现在呢叫做黎巴嫩，那里啊满布高大的香柏木，在土耳其统治时期呢大多呢已经被摧毁了。如今呢山上仅剩下少数的杉木丛，真可惜啊，这一带呢本来是极美的树林，现在呢却只剩下了少量的杉树。他们把香柏木砍下做成木筏，顺水而下，到达地中海沿岸的港口约帕，他那离推罗大约50里，从约帕到耶路撒冷呢大约是35里。如此巨大的原木搬运起来呢实在是一项大工程。大卫负责将食物送给西兰，以供应那里的伐木人员。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总共呢用了10普舍尔，就是20000戈尔的麦子，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一戈尔的油呢大约是45到80加仑，这是所罗门每年要付的。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30000，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大概的数目罢了。他派30000人轮流，每月10000人上黎巴嫩去，这样他们工作一个月就可以休息2个月，跟消防员有点类似。消防员呢，工作一天可以休息3天，这样呢，他们共有30000工人，每月派其中的10000人上黎巴嫩山去砍树。所罗门用70000杠抬的，这些仅仅只是搬运木头的人，他们把树摆好，将他们滚下山。当然，有70000人做这样的事呢，就能搬运不少的木材了。另外呢还有80000人在山上凿石头。 因此呢，那里会发生许多的意外事故。此外，所罗门用3300督工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现今在耶路撒冷靠近西律门的地方，有一个洞穴可以通过城墙的底下，实际上从那里经耶路撒冷地下呢，就可以通到所罗门的采石场。所罗门王建殿和王宫所用的石头大都是这里准备的，那个采石场呢，现在还在。你可以在墙上看到当年凿刻的那个痕迹，那里的石头是一层一层的石灰石，是很好的建筑材料，因为它们呢很平整，而且呢是自然分层的。匠人们先在石头上凿孔，把木条呢放进去，然后呢再加水，使木条呢浸湿的膨胀，把岩石挤出来。这是在耶路撒冷能够看到的趣事，地方呢就在西律门和大马色门之间。如果你到了那里，就可以看一下所罗门采石场，那是他们真的很有想象力啊。有意思的是，如今耶路撒冷市政府啊，仍然规定所有耶路撒冷的建筑都要用当地的石头，即使人们建的是水泥建筑，外表呢仍然要覆盖这一类的石头。这种石头非常美，在旭日的映照下面呈金黄色，哇，看起来非常的华丽。这就是耶路撒冷被称为黄金城的原因。初次到达那里的人呢，由于时差啊，起得很早，就可以在日出的时候惊喜地看到这种黄金色的色彩，随着阳光渐渐地增强，它们就会渐渐地变成了浅褐色。耶路撒冷的石头，无论是它的切工还是定型，都值得一看。他们把石头的外形切割得那么的精致，以至于不需要在两块石头之间呢加上水泥来将它们砌在一起，石块与石块之间真是严丝合缝。我看到过西律时代用这种大石头建的圣殿的房角石，所罗门所用的石块呢，有的是八轴的立方体，有的是五轴的立方体。当时呢，八轴呢就相当于现在呢11英尺，而西律用的石块呢有37英尺长、5英尺高、8英尺宽，重达80到100吨。哇，那些石头切割的这样的精准，精准到连一片刀片都插不进石头的接缝中间，简直无法想象啊，这要花多少功夫啊。他们又没有现今的什么电动工具啊什么的，全靠手工来凿刻，要达到这样的平整，那要花多少功夫。有趣的是，即使在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老人呢在那儿凿石头，这在当今呢仍然是一种手艺，因为现在的建筑物的外层呢仍然要用这种石头做外装饰。因此在耶路撒冷，石头的凿刻是一门令人着迷、值得一看的手艺。所罗门所定的呢全都是这种石头。第六章里记载所罗门开始建殿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所以呢，你心里可以想象这个圣殿呢，大约是90英尺长、45英尺高、30英尺宽。 它呢显得有点高，因为呢只有30英尺宽呢，但是它有45英尺高，那是相当高而窄的一个建筑。当然它的一头呢有一间隔间，就是至圣所，有门通到其中，这个门呢是雕刻好的橄榄木做成的，并且呢包上了金子。第六章开始描述他们所建的圣殿，第七节告诉我们建殿用的是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石头呢都已经在采石场准备好了，他们在城市底下把石头采出凿好，然后呢再把它们搬出来建造，因此呢在圣殿的现场听不见任何铁器的响声。在建殿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石头呢都在离建殿很远的地方掘出来的，每块石头都会做上记号，以确定呢它应该是放在殿中的哪一个位置。同样呢每一块石头呢都会刻上不同的小槽，以记下它送往何处。工头呢就会根据这个记号依序把石头建造在圣殿上。但是呢有一块石头呢好像不合，他们不知道它应当置于何处，就把它丢弃在一旁了。七年之后，这块石头已经被杂草所掩盖了，而圣殿呢即将竣工。那么工头呢传信又问采石场，我们要放防脚石了，那个防脚石啊在哪里啊？采石场的人说，哎呦，石头早就凿好送去了。工头说，不在这儿。采石场的人说，早就送去了，你们找找吧。有人说，哦，好像记得那块石头被我们丢在草丛中了。这样呢就把它找了出来。显然这块工匠所砌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当彼得在圣殿医治了一个瘫痪的人后，被带到公会受审的时候说，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在这里呢说的一个比喻，一个他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那被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石。诗篇里面呢也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彼得特别指出这是预指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为以色列宗教领袖所砌，但是呢神却将它立为在一切之上的房角石。这也是为什么诗篇的作者和彼得要提到石头的都是在远处凿成之后再搬运来做建筑用的原因了。之后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这里呢同样是神有条件的祝福，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必不丢弃我名以色列。神呢在此有条件的应许所罗门，他会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建盖圣殿不是为了在里面敬拜聚会，那是作为神的居所。但会说，我住在华宅大院中，而神却住在帐幕中，是不对的。我要为神建一座殿宇。现在呢，我们盖教堂呢，是要够大，以便容纳会众啊，聚集敬拜神，读他的话语，在知识与悟性上长进。但是呢，当时并非如此啊，他们是在为神建一个居所。 平常人呢是绝对不准进去的，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见神。平常人呢只可以走在外面的走廊上，但是圣殿本身只有祭司才能进去。所以圣殿不是像今天的教会一样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的想法是让人聚集一起来敬拜神，而他们呢却是要为神盖一个居所。所罗门建殿完工时发现了整件事的愚蠢之处，他说，神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他住在我们的心里和生活中，那充满宇宙的主宰现在就可以充满我的心和生命，因为我的身体已成圣灵的殿，圣灵就住在我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建圣殿给神住了，所建的呢只是可供聚会认识神敬拜神的地方。所以神说，我的百姓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我就住在他们中间，必不丢弃我的以色列子民。圣经接着说到神的殿和至圣所，至圣所是各边长30英尺的立方体，里面呢有两个基路伯，有橄榄木刻成，外面呢包着金子，基路伯的翅膀展开足有10英尺宽，基路伯的尺寸呢很适当，放置在至圣所内。至此呢，至圣所里面仅有约柜以及庇护其上的两个基路伯。会幕呢是照天上的样式造的，圣殿呢也是如此，因为其设计跟会幕啊大都一样，在其一头呢就是外面的圣所，祭司们每日来到这里献祭，并且在施恩座前洒血，里面呢放着约柜的至圣所，全都盖着黄金，还有包着黄金的基路伯，约柜放在至圣所的中间，其上呢是两个基路伯。在尼布贾尼撒王攻陷了耶路撒冷的时候，约柜就不见了。有传言说是耶利米把约柜藏了起来。西律时建的圣殿呢也没有约柜，也许呢它藏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如果能找到它，那将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奇妙的大发现。在约柜里面呢有两块石板，其上呢有神亲自写的十诫，如果能够亲眼看见那个石板以及上面所刻的奇特的文字，那真是太棒了。这是至圣所里的唯一家具。所罗门盖圣殿花了7年时间，整个圣殿的内外都包了金子，它一定是非常的华美，当然呢也是很昂贵。以每一盎司黄金$547来计算的话，盖这个圣殿大约就要上$1的黄金啊，它确实非常昂贵。这章里讲到了圣殿的各样的尺寸和雕刻等等，有时间呢你就可以自行查考一下。总之呢，建殿用了7年的时间。第7章，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方才造成。从这里呢可以看出他的优先顺序，他为神建圣殿花了7年，为自己建宫殿呢却花了13年。之后呢，圣经说到所罗门宫殿基石的大小，长呢15英尺，宽12英尺。希兰王供应所有的木材等，就如他们定的合约上所说的。接下来呢，圣经提到圣殿入口处有两个铜柱，一个叫雅金，一个叫波阿斯。雅金意思呢就是他要建立， 波阿斯意思为在他里面有能力。有许多有关见此二同住的原因的猜测，我们呢不知道确实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呢可以确定呢，就是工匠们在建铜柱及圣殿的时候一定赚了不少。有不少基督教的神秘传说原出自这个两根铜柱，后来呢他们被搬到了巴比伦，之后呢是一个铜制的洗碟盆和十二头铜牛，他们三头一组，分别面朝东南西北四方，一起呢就背着这个巨大的铜池，这几乎呢是一个游泳池那么大小，可以盛16000加仑的水，这个供祭司洗涤用的。你一定会记得会幕外面有个铜盆供祭司洗涤用，而圣殿呢这一个呢则是特大号的，而且呢还载在牛的背上。他们在圣殿这里呢可真是精心制作了一个安置在牛背上的大铜盆。你可以在一些参考书里面看到他那个画家笔下蛮有艺术品味的样子。我认为呢那在大多数时候呢都是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个东西呢做好之后的什么样子。这12个铜牛以及上面的铜盆做好之后，工匠们呢就开始做殿内的器皿，例如烛台呀等等。殿内的这些个东西呢都由黄金做成的。圣殿所有与祭坛有关的器皿都是用铜做成的，铜就代表审判，所以呢要在铜盆里面洗干净，审判呢要求的是洁净。祭坛呢是用铜包着的，代表着审判。牺牲要被杀，所有与牺牲有关的器具都是由铜做成的，但那些在殿里与神交通敬拜的东西呢就都要用金子做成，这是属天的代表。这里呢是属天的地方，是神灵在的地方，因此呢器皿都是用黄金做成。第7章中谈到各样的器材，有些呢用铜制成的，有些呢用金制作的。第8章，所罗门王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领袖，把约柜抬进圣殿时，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正如当初在旷野将会幕分别为圣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现在神的荣耀再次充满了圣殿，这代表神的同在。这个时候呢，所罗门做了献殿的祷告，这是一个经典的祷告。首先他说到建殿的因由，第17节里说，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虽然神不准大卫为他建殿，但还是将圣殿呢看成是他盖的，因为这是大卫的心愿。神看我们的心愿胜过我们的行动，你可能事情做得对了，动机却不对，那样呢就不蒙神的喜悦。但是如果你动机正确，只是没有完全变为行动，动机呢也会蒙神的悦纳。人是看外表的，但是神是看内心，神看重我们的动机，你内心想做的神也算数。我们心里想做的事不一定都能做得成，比如一个慷慨的人不一定有东西送给别人呢，但是神看重人的内心，他看重一颗愿意奉献的心，尽管他没有什么很多的东西奉献。神看重奉献的心甚至超过富人奉献出的一点财富。要记得耶稣是如何称赞那个小寡妇的，虽然他仅仅奉献了2个小钱，但是他拿的比其他人都多，他是把养生的都献上了，其他人呢都是把有余的献上。 神看重人的心。大卫呢有心建殿，神说这很好，但你是战士，手上沾了太多的血，不能为我建殿，只是你不可建殿，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这里呢，我们注意到神是多么的信实，他照着他的话成就了，神所宣告的必然成就。在此呢，所罗门见证了神依照他所应许的成就了一切，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接着呢，所罗门开始祷告。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这个时候呢，所有以色列人都聚集在一起，所罗门站在众人面前向神举手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神啊，到处都没有像你这样的神啊，你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能看到神做工成就他的应许，这是何等荣耀，何等令人兴奋的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下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在这儿呢，所罗门认识到自己处于一种很可笑的情况，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更何况我所建的这个小房子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着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这是多美呀！主啊，当他们向这处祷告的时候呢，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我们知道你不是真的住在这里，你是住在天上，但是神啊，求你呢垂听并且呢赦免。然后呢，他开始预言许多可能发生的事。人若得罪邻居，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请注意啊，在这里呢，他把国家遭遇灾难归咎于百姓所犯的罪，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使人民的羞辱。 百姓犯罪会招来国家的灾难，这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影响呢？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名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原文作灾，向着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我们早前说过呢，神是看重人的心。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的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这里呢，接着说，你的名若得罪你，因为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与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祭，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你记得后来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马代波斯帝国推翻了巴比伦之后呢，大力乌王被骗下令说，在30日内不论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被扔在狮子坑中。但以理回家之后呢，就照往常的习惯打开了朝向耶路撒冷的窗户向主祷告，他呢就是记得所罗门这里的祷告，主啊，他们若在被主之地向着殿祷告，求您垂听。但以理在第九章的祷告也很美，在那里呢，他再次想到了所罗门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呢，实在是一个认罪的祷告。主啊，我们犯罪得罪了你，我们行事邪恶。他呢在认罪，就像所罗门所说的，主啊，他们在被辱之地，若认自己的罪呀，等等等等。但以理呢，就是按所罗门献殿祷告的范本来祷告的，面向耶路撒冷认罪，求神饶恕，求神帮助。可见呢，但以理实在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听从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他明白耶利米的预言，他知道被辱的时间呢快要结束了，所以他照着所罗门的教导来祷告。他在被辱之地巴比伦向神祷告，神呢就垂听，将他们释放回到了故里。当所罗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答应了所罗门。神的回应常常被引用，只是呢没有把上下文都说出来，如历代志下的第七章十四节，神对所罗门的答复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就是神对所罗门建殿祷告的回答。当我们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的查考。所罗门祷告祈求完后，就在神的祭坛前起来站着。他先前呢是站着，但很明显他后来又跪了下去，因为 他在这里呢又站起来了。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他先前是站着然后跪下举手向天祷告。他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这不是为神做的一个美好见证吗？神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戒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这里呢，他挑战百姓与神同行，行走在他的道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哇，这可能是一个最大型的一次烧烤记录。在建成并且献上圣殿之后，他们在神的面前大大的设宴庆祝联欢，还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他把地啊分别为圣，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来烧祭牲，所以他们就把整块地分别为圣，在那里呢献上燔祭。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都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7日又7日，他们一起庆祝了14天。第八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人与神分手的时候应当有这种感觉，心中啊充满了快乐，与神同在一起交通，我们的内心呢总是充满快乐的。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再次感谢您，让我们有这种特权来研读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来祝福我们，把它藏在心里，让我们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主啊，帮助我们行在你的道中，遵行你的话，让我们能经历并认识你的信实，你必成就你所应许的。父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许多的祝福与荣耀的应许，让我们安息在你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